大家平安。那么我们刚刚已经读了经文啊，马太福音啊记载了有八个耶稣呢说关于天国的比喻。那么在福音书中间是最多的。在和合本里面啊，这八个天国的比喻呢，有六个开始的时候是天国好像啊，那么还有两个是天国好比啊。那么这个葡萄园家主雇工人比喻呢，只出现在马太福音啊。好，那么这就是葡萄园家主付工人工资的一幅图画啊。我们可以，你稍微仔细看一下那个桌上有什么东西啊，两排钱币，每个大概应该就是一钱银子啊。那么正在领工资的那个人呢，跟后面那个人比起来好像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累吧啊，应该大概是属于后面啊，很后面进来工作的嘛啊，后面那个在擦汗的那一位呢，看起来就相当劳累了，那大概也许就是最早就开始工作的。那么他的眼神呢，你看他盯着那个钱在看呢，也许就是期望到时候应该可以多拿一点吧啊。这个比喻很有意思了啊。那么在福音，在查经聚会里面，这个比喻啊应该是会引起一些讨论，然后呢争论，最后很可能就是辩论啊。那么查经班里面如果有出信的，还有这个非基督徒的话，那应该是会讨论的更激烈一点，否则的话那是什么回事，就是、啊、大家都很累啊，只想吃完茶点赶快回家啊，都不说话了。那么这个比喻对我们中间大部分人应该是不陌生，在我的印象里面啊，不管是不是基督徒了啊，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很少有第一次你读了这个比喻以后呢，完全不觉得奇怪的。在今天之前读过这个比喻的啊，请举一下手看，或者听过讲过这比喻，你看很多嘛啊，所以你们不妨回想一下，你们第一次在读这个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奇怪啊？如果你完全不觉得奇怪的话呢，在我看来是倒是有点奇怪啊。那么当然这个比喻是有各种的解释啊。那么有的呢，我想我们也知道嘛，会有点牵强，但是也有很特别强调属灵原则，必须要凭信心接受顺服啊，这些说法的。还有就是要求助于灵异解经了啊。那么譬如说那一钱银子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啊，有的人可以讲一篇道啊。我记得我曾经碰到过另一个背景的一个基督徒，因为不同的背景的教会有不同的一些传统，包括解经啊。那有的教会比较倾向于就是说，在解经的时候呢，要挖出很多隐藏很深的属灵的意义啊。那我就说，主要是这个一钱银子大概就是说一天的工资啊。那或者你可以讲说，这是一个工人一天的生活需要。啊，他说你这个看得太浅了啊，这里面有太多丰富的属灵意义啊，还有那个呢，时辰也是一样，每个时辰呢都有很多很丰富的属灵意义啊，你要好好的去挖它啊。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用这么多的方法去解释呢？因为呢，我们在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你如果去按常理想呢，会遇到几个麻烦的问题。那么第一个就是呢，读这个比喻的人多少会有点同情那些一早就开始的工人啊。那么我们很容易的就会设身处地的去看这个比喻。假如说你加入了一个创投公司 startup 啊，经过了5年的辛苦工作之后，公司啊上市的那一天，你发现了上个月才加入公司的同等级的同事们和你有同样的股份啊，你是什么感觉啊？啊，你是不是就非常愉快的为他们高兴呢？啊，那真是属灵的榜样啊！哎，那么你向老板抱怨，他的回答是：你有的股份是当初你我同意的，我要给后来的员工同样的股份是我的权利，你是不是因此心里就舒坦了，觉得这个老板真了不起，太不好了啊，为他干实在是不冤枉，完全不觉得委屈吗？ 当然如果有一种情况下，你大概也就会服气了，有人告诉你说别去争了啦，那几个都是老板的亲戚啊，那你还有什么话讲吗？对，那也是人之常情啦，对，那是常理。因此呢，同情最早那批工人是人之常情，但是呢基督徒多半不敢这么说，因为呢经文显然在告诉我们那批工人是不应该被同情的，对吧？其实基督徒在第一次读这个比喻的时候也很可能同情过那一批工人，但是呢后来被一些强调属灵原则的教导逐渐扭转了观念，然后呢我们又要去帮助其他的人扭转观念，把所谓的什么呢，那些所谓的错误同情去掉啊，这些不行，这是错误的同情，你要把它去掉啊。那要让人能够口服心服啊并不容易啊，因为还有第二个问题，这又是一个难题啊，就是这个原主人呢于情于理呢是无可指责的啊，你看他对后来的那个工人呢真的是仁厚大方，可是相对之下呢会不会觉得他对于那个劳苦一整天的工人显得有失厚道啊？然而葡萄园既然是比喻天国，那原主人应该是天国的主人，对吧？那天国主人是谁啊？是神嘛？那哪个基督徒可以说神有失厚道啊？哎，在讲台上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更不能这么说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只能说原主人那样对待那一早就开始的工人一定是有道理的，我们说的清楚说不清楚那个道理是另一回事，反正是有道理的啊。但是嘿，我们最起码可以怎么样提醒自己不要成为那些劳苦多做又不讨好的人，对不对？那要怎么样才能成为劳苦不成为劳苦多做又不讨好的工人呢？是指不要多做吗？不会吧，那样也不对嘛。来，教会总是在鼓励信徒们要侍奉，怎么能说这个比喻是告诉我们不要多做呢？所以应该是指不该多想不该抱怨，对不对？可是如此以来呢，多做的呢不仅是身体劳苦，心里的负担也不轻哦，是吧？最后呢所得的都一样，多做了还要努力的保持心理平衡，如果憋不住憋说了埋怨了两句就会被指责成了红了眼，那又何苦啊？所以不要成为那些劳苦多做又不讨好的工人，最简单的方法是怎么样？是不是越晚开始越愉快啊？是吧？好，大家都不敢说啊，是吧？yeah, 就算你觉得有点道理也不敢说嘛，对。那么反正最后的回报都一样嘛，就让那些自愿辛苦多做的人嫉妒我，而且他们嫉妒我还不敢说呀，对吧？因为说了也要还要被批评嘛啊。但是呢这个比喻难道是在告诉我们跟随服侍主是越晚开始越划算吗？怎么越来越麻烦哈、啊？我们也知道这不对啊，这显然不符合圣经的一贯教导嘛。可是但是你在读这个比喻的时候免不了会有这个感觉啊，哎，其实划算呢、啊、也常常被基督徒见证是神的恩典啊。假设说你要买一部车，你找到了一个最好的价钱，正准备去付款取车，然后接到一个电话或者一个短信，有朋友告诉你他刚刚才买到了一个完全一样的车，价钱便宜不少，哇，你立刻怎么样跑到他去买车那个 dealer 那边去，然后呢买到了同样的车，省了1000多块。基督徒看这样子的划算通常应该是个愉快的见证，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是在买车之后走出把车子开回家了才接到这个信息的话，你觉得那是一个愉快的见证吗？即使你认为那是个见证啊，你错过了这么一个很划算的机会，你也只能说这是神要我学功课的见证，大概没有什么太多愉快的气氛啊。 那么现在呢，我们从经文呢来思考啊，这个比喻中啊有几个比较特别的地方。那么其实第一批工人他们所表现的行为和反应是很正常的，我们没有必要为了强调属灵的原则去指责他们。奇怪的是呢，葡萄园主人的一些做法啊，我们来看。第一个，他只和第一批工人讲定工价，清早他先和第一批工人讲定的工价是当时公认的1天1钱银子，但是呢和后来的呢却不讲工价，只承诺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所以在他的葡萄园里有两批工人在做工，一批是知道自己的工价，另一批是不知道自己会得多少啊。好，那么更奇怪的就是主人最后给的所有的工人竟然都是一整天的工资啊。那么还有就是什么呢，他竟然在只剩一小时还雇工人，有这个必要吗？有些解释说在巴勒斯坦地区收葡萄啊，要赶在地中海的一种热季风啊，好像说是叫 Shirako 啊，吹过来之前呢、啊、否则呢葡萄全部报销了，完了啊，就没了。好，但是啊，一个工人在一小时之内能抢收下来多少葡萄？抢修下来的葡萄能的价值能够超过1钱银子吗？啊，如果那样做真的值得，怎么会还有工人闲着没有被闲着没有被其他的葡萄园主人雇去抢收葡萄呢？所以这个解释并不合理。我们只能说，这位园主人呢，并不是以生意头脑在雇人啊。所以这个园主人后来雇人的方法显示出来，他的心意是什么？要给人工作，他是要给人工作。那么只要进了他园子里认真工作，他就会付一天的工资。他并不计较你开始工作的时间，而是在乎你工作的态度啊。那么他对那些工人说，所当给的我必给你，当然不是指要按着工资工作的时间来调整工资啊，而是指工作的态度。好，那么为什么要和第一批工人先讲工价呢？因为那一批工人要先讲了工价才做工，后面的工人不讲工价就愿意做工，凭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啊。首先啊，从经文啊，讲定的希腊文是什么？同意，是同意的意思啊。同意一定是一边提议，另一边接受，对吧？它叫同意嘛。关键的问题是谁同意谁呀？那么是谁提出工价，然后同意那个工价呢？那你看啊，所以我们而且我们要怎么知道呢？怎么确定？怎能确定呢？啊，因为啊，这个原文的家主是单数，工人是复数，那么同意的主词呢是一个单数，那么也就是说，他不会是在讲那些工人，因为工人们其实应该被翻译成工人，应该是翻译成工人们啊。所以呢，既然那个主词是单数呢，就表示是家主而不是工人。于是就是说，我们看到是工人提出工资，家主同意他们所提的工资啊。那么，因为这个主，而且呢，我们其实啊，不需要借助希腊文啊，好像不需要借助希腊文呢，也不对，什么跳掉一个了，少了一张是吧？好，没关系啊。那么不需要借助希腊文呢，也从逻辑的思考也能够推断出，工人们提出1天1钱的银子是主人同意的啊。因为呢，这个主人既然愿意付1钱银子给那些做不足一天的工人，他又何必多费口舌去和那些能做满一天的工人讨价还价，到最后呢成交的就是当时公认的1天1钱银子啊。 后面那些都做不满的，他都愿意给这个价钱了，还需要谈那么多吗？可是呢，啊，他的习惯方式虽然不是要不想不要先讲定工价，啊，那不是他雇佣人的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呢，在第一批工人的身上呢，使不了啊？为什么呢？从劳力的市场的运作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古今中外都差不多。在一些需求工人高的季节啊，那么工人们很早就到市场等着被雇佣啊，需要工人的雇主们也都赶到清早就来了。那么工人清早就到，是希望抢先被雇佣，一天的生活就着落了。雇主们是希望能挑到什么年轻力壮好的工人，对吧？反正一天的工资都一样嘛，你就像西瓜在市场里特价，不论大小，一个1.99块，你是随便挑一个就走呢，随便拿个就走，还是会稍微选个大一点的？有点经验的人也知道，你也不能只选大的，你要先拍嘛，对吧？通常就是把声音里最好的拿个大的嘛，对吧？也拍几个声音好的，然后选个最大的，对吧？啊，反正意思就是说呢，花同样的代价，人自然会要条件最好的，对吧？那么条件好的工人，有兴趣的雇主也多啊，比较有资格谈工价嘛。那么如果原主人用他的雇人方式对他们说，你们进我的葡萄园吧，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会怎么说？哎，请您说清楚啊，这所当给的到底是多少啊？那他原主人说，那你们说呢？哎，这儿的规矩您不懂吗？哎，那边在喊一天一钱啊，看那边也在喊一天一钱啊，你如果有一天一钱我们就跟您走啊，否则的话我们就去那里了啊，我们的时间宝贵。于是主人就只有同意了这个工价嘛，啊，至于后来雇的工人就是没人想要的了，大概是条件差的、瘦小的、老弱的、超重的啊。你要雇一个工人跟你在院子里干活，然后呢车子停下来，两个站在你面前，一个是古铜色的皮肤很强壮，另一个是白白胖胖，你会雇哪一个？是吧？嗯，那么而且呢，他们基本上都做不了一天了，所以呢，没有什么条件谈工价。那最后只剩一小时的，他根本没有期望了啦，有多少算多少了啊！再过一小时，今天就没了。于是呢，这个葡萄园里有两类工人，一类是知道自己有多少报酬，另一个呢全凭主人决定得多少。然后呢，最有意思的就是葡萄园主人最后发工资的方式，那就是在第八节啊。哎，你看啊，我们来读一下这红字的部分，请读一下来。按照常理呢，应该是先开始的工人啊先领工资。那么结果应该是什么？皆大欢喜啊。因为第一批工人领到奖定的工资，离开的时候没有什么好不满的，这是已经奖定了。其实他们应该会感到很满意的，因为完全没有劳资纠纷。哎，他们在回家的路上很可能会说呢，这个主人呢守信用，说好一钱就给一钱，也没有找什么借口拖工资啊，也没有挑毛病扣钱。哎，你还记得吧？上次啊，那个工人呐、啊，那个主人说啊，他看到我吃了他的葡萄就要扣我的工资。你不是吃了午饭以后，再躲在一个地方打盹吗？啊，打盹了也不过10分钟，他也要扣你的工资是吧？哎，今天呢，我也吃了葡萄，他也看到了，他也没扣我工资。你不去打盹，他也知道，他也没扣你工资。这个主人不错啊，那么呢咱们以后还是替他干啊。而且呢他们走了以后，后面的工人得了多少他们也不知道嘛，所以也刺激不到他们。那么至于后来的工人呢，每一个拿到的呢都是超过他们该拿的，你说他们有什么好不满的？其实都很感激。而最后那个只做一小时的呢，可能是怎么感激临涕了 啊，那是今天是真是遇上贵人了啊。所以原主人其实可以做的皆大欢喜，为什么要故意颠倒发工资的次序，搞得不欢而散？ 特别跟那个第一批的工人搞的是不欢而散。难道他就是因为对于那些先讲定工价才做工的工人不满，就想出这样一个办法要让他们难过吗？哎，他有这个必要吗？你想想看，要做这件事情还得多花工钱给后面的工人啊，就为了是要让第一批的工人难过，值得吗？这就好像是我为了要让你不舒服还特地花钱对他好，那是什么？小孩子在闹情绪闹矛盾的一种行为。再不然就是什么呢，在爱情剧里面啊，人明明喜欢这个还故意要对那个好，就是希望刺激一下这个，看看有没有什么啊。对啊，但是呢这并不符合这个比喻中间这个原主人的性情啊。因为呢这个比喻中间这个原主人的性情是什么？冷静讲理有情有义的。所以这位原主人所要所有人工人都知道呢，先讲定工价不是他给人工作的习惯做法，他绝对不会亏负任何一个工人，也同时能让所有为他工作的人都惊奇所得的回报。只是惊奇有愉快和不愉快两种啊，不和他谈交易就肯做工的所得到的会是一个愉快的惊奇，要和他谈交易再做工作的，你即使得到了想要的也很可能会有不愉快的惊奇啊。那么英文英文有一句惯用语叫 surprise surprise， 惊奇惊奇。主耶稣是在告诉门徒，也是在告诉我们，能够跟随服侍他是恩典，不是交易。看服侍是交易的会有不愉快的惊奇，凭着信心跟随主会有愉快的惊奇。所以这个比喻的主要信息是没有了，动不了，可以帮我动一下好吧。好，得救的人被神呼召做工，其实是蒙受了更多的恩典，所以不要当成交易啊。我们的神呢是奇妙的神，今天宣召的经文要我们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因为神是让人惊奇的神。主耶稣是希望我们跟随他都能够有愉快的惊奇。如果我们侍奉的心态是专注于会有什么回报，即使是得到了想要的也很可能会有不愉快的惊奇啊。那么我在2007年进入神学院学习呢，学校每周三有全校师生的一个敬拜聚会。我对于第一次敬拜聚会呢，因为那是刚开学的第一次，所以呢请了一位这个前辈啊，长牧者啦，来给我们一些这个鼓励啊，也给我一些训勉啊。那么我对于那一次的他的这个信息呢是记忆犹新啊。他特别对我们这些新生说啊，你们一定要先确定啊自己是被神呼召出来全职服侍的，因为你不知道将来神会差派你去哪里服侍。如果神要差派你去一个小教会，那么他们对你说啊，我们知道每个月呢应该要给你4000元才合理，可是我们实在没有这个能力，只能从一个月2000开始，那么我们以后呢再调整啊，教会发展了以后再调整，可以吗？那么他接下来说，他不管你啊口里怎么回答，如果呢你心里想说好没关系，你们能付2000就先听2000的道，等你们能付4000再听4000的道啊。我劝你，他说啊，我就劝你不要再上课了哈，先回家去搞清楚你到底有没有神的呼召啊。你们毕业之后在服侍的教会是弟兄姐妹服侍奉的榜样，偏差的心态会产生错误的榜样，会给你和自己跟教会很多的麻烦，最后会很不愉快的收场啊。那么我们注意一下第四节哈。这里面讲说什么？我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啊。当给的原本是义的，比较合适的翻译是对的啊，只有神给的才是对的啊。 人坚持自己的意思所得到的都不是对的啊。有些时候我们坚持自己的意思，神也就啊 let it go 啊，就算是容许了。结果呢，得逞到手之后，那个满足感呢，会因为不愉快的惊喜化为乌有啊。那么主必给我们对的，也只有主给的才是对的啊。那么我们如果是有这样子的信心服侍主呢，常常得到的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就是要顺服主的差派，不讨价还价和他谈交易呢，他必定会供应我们生活和事工上的需要啊。神要我们在地上所执行的任务呢，其实呢是什么叫做，在我说是一种不可能的任务。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 这就是什么，在1966年到73年之间风行的一个电视影集的名字，对吧？在我这个年龄的人应该还记得吧，啊，对吧？这个剧当时我觉得看起来还挺刺激的啊。那么神的事工不是靠人的能力可以去做到的啊，所以神必定会给受差遣的人对的适当的资源去执行任务。那个影集在风行的时候啊，我们中间有好些人呢，还没出生啊。那么在剧中奉命执行的艰难任务的特种小组呢，总是在关键的时刻会有对的人或对的工具出现，帮助他们完成任务啊。那么对于那些对的资源呢，会在对的时候对的地点出现帮助他们呢，其实是差派他们的最高层所安排的啊。那么在关键的时刻总会有一些愉快的惊奇啊，是那个影集的一个主要的吸引力啊。那那个电影影集在当时在台湾的翻译的名字是什么，虎胆妙算啊，应该还记得啊。那么如果是我跟我同样背景的话，那么如果我们相信主耶稣呢有妙算，我们呢面对艰难的任务呢就可以有虎胆顺服主的差派，会有愉快的惊喜。但是如果我们自以为有妙算，居然有虎胆和主耶稣讨价还价谈交易的话，会有不愉快的惊喜在等着我们啊。好，主耶稣给教会的两个主要的任务是，第一个啊，传耶稣基督的福音改变人心，第二个帮助基督徒成为成熟的门徒，见证福音。那么我请基督徒回想一下自己的经验，应该同意啊，靠人去执行这两个任务是不可能的。你想我们自己信主和灵命成长的过程有多漫长，而且有多少的抗拒啊！啊，我们应该都自己心里有数，对吧？只是呢，主耶稣给的才是对的，使得我们呢能够去执行这种不可能的任务啊，而且他所给的常常和我们所希望的呢不一样啊，却能给愿意顺服的人呢愉快的惊奇啊。我们中间应该有人读过一本书啊，这本书叫做《疾风烈火》啊，作者是 Jim Simbel， 就是新杰米牧师啊。那么他在这里面有很多的见证。那么他是1971年22岁大学刚毕业的那一年，有一天他的这个牧师岳父啊，他的岳父是个牧师，问他说是不是愿意去带领一所小教会啊一段时间，就是在纽约贫民区那个布鲁克林啊的会幕教会啊，这就是叫 Brooklyn Tabernacle， 会友呢不到30人，几乎都是黑人老弱妇孺。那么其实呢，教会的历史颇久悠久的啊，建立于1847年，是一个长老会开始的啊。你想都已经170年前了，教会也曾经辉煌过，在1890年代有超过6000会友。但是我们也知道呢，二战之后，美国的城市人口迁往郊区，市区就逐渐贫穷，很多市中心就成了贫民区。教会也就破败萎缩啊。那么他1971年到了这个教会啊的时候呢，条件太差了，在他之前的几位牧者都留不久， 他当时还不是牧师啊，那么正在寻求是否进神学院装备，所以他觉得这是神借着这个机会预备他去读神学院啊。那么他相信就只是一个短期的带领，等到教会请到牧师以后呢，就可以离开进神学院。结果呢，却牧养这个教会46年，一直到今天。到今天他也没有机会进神学院学习，但是却常常到进神学院，因为他被邀请去教导。他们夫妻开始服侍教会的第一个主日呢，有差不多10几个人，只有他们两个是白人，其他全是黑人啊。他带领聚会兼讲员，妻子司琴。那么大概因为座位呢太陈旧了，在唱诗的时候呢，后排呢有人呢一下子把椅子压垮了，就倒到前面去了，然后倒到前面又撞到前排，然后前排又再撞到前面，一共才3排嘛，就全部都倒在地上，倒成一片。于是呢只好暂停唱诗，起来把椅子摆好，然后呢坐下来再继续敬拜啊，就是在这样一个光景下产生的。那么教会根本负担不了传道人，他们夫妻只能做一些其他的一些零工来维持生活。但是呢，马太福音里的一句话让他们一直就是能有这个负担继续下去啊，就是5章36节，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啊，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但是啊，迟迟等不到新牧师来啊接手，他们迫切祷告寻求神的旨意啊。那么当时呢，连传道都算不上啊的新杰米，因为他什么都没有嘛，没有神学院的训练啊，所以当然不可能，那时候不可能是牧师。那么他的祷告是什么？我们对这里的贫苦问困的人有负担，但是没有装备，如何牧养他们呢？我们不求什么，只要车子油箱有汽油，桌上有面包就够了。在那样一个要钱没钱、要人没人的环境，如何能够展开事工呢？结果有一天，主给了他一个应许，不是我们通常会想到的资源，是什么呢？你们不会缺少新鲜的话语。然后呢，圣灵的工作在教会里改变人心，也使得信徒成长，如今会有超过了20000。他们后来当然搬了一个新地点了，这就是他们新地点的大门啊，到大厅嘛啊，哎，那么他们依照在贫民区里建立教会的意向，在纽约植了6个堂，也积极的在海外贫穷的地区，包括海地、秘鲁、多米尼加等等啊，那么也是积极的宣教啊，那么啊，聚会大厅啊。推展事，这是一个歌剧院改装的。那么推展事工通常会想到要有人有负担，然后呢自然会想到所需要的物质资源。主耶稣借着新杰米牧师的见证让我们看到，他给的才是对的，不会缺少新鲜的话语，在人看来似乎不太具体，但是结果却是非常愉快的惊奇，因为那才是传道人和教会最宝贵的资源啊！教会没有主给的新鲜话语，依靠其他的资源是不会有惊奇的效果啊。那么疾风烈火的英文名称呢啊，书名是 Fresh Wind, Fresh Fire， 如果按照字面翻译应该是新鲜的风、新鲜的火。作者啊的著作呢还有 Fresh Faith啊，就是新鲜的信心，还有 fresh power 是新鲜的能力。疾风烈火这个书名其实翻译的挺好，但是忽略了作者的主要思路，就是教会能有新鲜的风火信心能力，都是因为主所给的新鲜的话语啊。那么在葡萄园主雇佣工人的比喻里面，所当给的 我必给你们，显然也不够具体，但是相信接受的工人都有愉快的惊喜。同样的，不要求具体的条件好处而乐意服侍神，主给的愉快惊奇会远远超过当时的想象啊。那么对，我们是因为感恩而服侍主，就不会计较就不会计较。耶稣的比喻通常是针对一个状况给人一个教导，也有些也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或者评论一件事情。我们应该注意啊，耶稣说葡萄园主人雇工人的当时的状况是什么样一个场景呢？就是前面十九章记载一个富有的少年人舍不得财产，决定不跟随耶稣，在他离开的时候，耶稣说了一句话，我们应该很印象很深刻，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然后呢，彼得呢觉得自己有资格问一个其他人不敢问的问题，他说什么，看呐，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随你，将来要得什么呢？耶稣回答他，跟从他的人都会有令他惊奇的赏赐啊。后面耶稣的回答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自认为配得赏赐的人会有不愉快的惊奇，就是这个比喻，然后用一句话做一个结束，在那前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那么我在神学院中间也学习的不只是知识，而是什么，神也让我看到了一些属灵上面的一些道理，就是在神在全能有智慧的神面前，老谋深算呢表面上可以凡事划算，但是呢却常有不愉快的惊奇，暗中叫苦。倒是单纯服侍的呢，那不计较的人呢，会有看到一些愉快的惊奇啊。那么我自己就有一样一个经历啊，那个时候进了神学院，然后呢这个图书馆要电子化，就把所有的书籍呢就要清掉，不是所有，大部分。那个时候呢在台湾有一个分校要建立新的图书馆，他们还没有条件电子化，那这些书呢当然可以给他们用，但是呢你要知道这运输都去搞个货柜不划算啊，而且那个运费不划算，但是呢你这个要去的话总要有人帮忙带啊，所以呢神学院就号召弟兄姐妹，谁有机会去台湾的话看看能不能帮忙带书。那因为我每年那时候虽然在读书，但暑假可以去国内宣教，那经过台湾也不是难事，那我就跟他们报名，我说啊，我每年都可以带一次，而且呢我的行李很简单，我可以帮你们带两箱，只要不超过这个航空公司的那个重量的限制就可以了。那他们很好，很高兴，那么就也知道怎么样善于利用这个机会拿了两个很大的箱子，里面塞满了书，你也知道那个塞满了书是什么样一个重量，然后他们也特别量了就大概就差不多就在那个限制的那个范围下面一点点那你也想到我这个年龄要去把那两箱书运回家里也是对我的筋骨也是个挑战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很高兴，因为想到这些宝贵的书籍要被丢掉，我就觉得很难过。然后我一想到在那边有弟兄姐妹能用得上呢，我觉得这是太好的一件事情了，该做所以虽然搞得筋骨酸痛没关系就是总是可以恢复嘛。我到了一个年龄以后就恢复不了了，那个时候还可以对。那结果呢，那第一次我把行李托运以后，总算觉得解脱了。哎呀，就坐在那边等着要上飞机的时候，觉得全身筋骨酸痛。那结果有广播一下我的名字，我说去看什么事啊？他说今天你被升舱了，你要坐头等舱啊？我说升舱了？说不太可能呢。我说我就想说，因为我升舱其实大家都知道是因为什么，就 overbook 的经济舱嘛，对，那么就会开始把人往头等舱送嘛，然后商务舱头等舱送，那通常是怎么样，就看你买的票，你经济舱的票越贵的话一些优先送嘛，那我票买的很便宜好像轮不到我的我说怎么会呢？他说我不知道是那个是电脑帮你升的不是很好吗？ 我说是很好是很好，我说我没有说我不要啊，我只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会被升舱？他说你今天呢就享受一下吧。他说的还真不错，我那十几小时还真享受，真享受。那筋骨酸痛，但是可以很平稳的躺下来啊。那么当然吃的呢也是挺高档的，而且不时的有人来给你嘘寒问暖啊。基本上大概不必担心会被拖下飞机了啊。那个时候还没有这种事情啊，结果所以呢到了台北啊，哇真的是啊重新得力啊，重新得力，所有的劳苦都被主安慰了啊。呀，那么我一共替后来还有三次替神学院做这个事情，每一次都是一样，觉得在做对的事情，也做得很高兴很乐意做。啊，只有一个差别，就是在等飞机的时候就开始会想，今天会不会被升舱？结果呢，三次没有一次被升。所以呢，我以我的经验呢，劝你们啊，你如果希望从神那边得到什么啊赏赐回报，你千万不要去想它，你越想就越不会发生。你单纯的服侍主，就会有愉快的惊喜。主避过我们对的，也只有主给的才是对的啊！好，但愿我们都能够凭信心和感恩的心服侍神。奇妙的神呢，会常给我们愉快的惊奇，而且那个最后的赏赐呢，将是我们无法想象、永恒的最愉快的惊奇啊！所以我们现在要守圣餐，我们现在祷告，预备我们自己的心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与你的话语激励我们。让我们看到你是奇妙的主，愿我们每个人在守圣餐纪念你的时候，都能够重新的反思，也能够再一次立定心志，我们愿意以感恩的心单纯的服侍主，我们不计较，我们也知道我们能够服侍，就是在我们得救之后所蒙的更大的恩典，我们应该感谢，应该感恩，我们求主悦纳我们下面对主按照主的意所定规的来纪念主，同时我们摆上的心志，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不配，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